家好，我是 Sandy，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频道科普上层楼。最近大型制药公司对放射线药物疗法 Radioligand Therapy 展现出非常大的兴趣哦。放射线药物是将对细胞有杀伤能力的辐射直接传递到癌组织的标靶药物。一直以来，大多数的大型药物开发商对放射线药物望而却步的原因是在药物制造上有障碍。但是最近2023年10月在里莱伊莱利里以14亿美元收购了放射性药物公司 Point Biopharma。 三个月后，2023年12月底，美国制药公司 Bristol Myers Squibb BMS 以4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在美国圣地牙哥的放射线药物公司 RaceBio。 让我们不得不来介绍一下放射线药物治疗目前的开发状况。这里所谓的放射线药物和放射线治疗是不一样的，两者都是运用高能量的游离辐射来破坏癌细胞，防止癌细胞的生长与分裂。但是一般指的放射线治疗是局部治疗，而今天要谈的放射线药物是标靶治疗，由标靶单株抗体或标靶生态链将放射线药品带到要标靶的癌细胞，所以又称为放射配体疗法 Targeted Radioligand Therapy， 简称 RLT。 所以你一般听到的放射线治疗技术，例如什么瑞素刀、诺丽刀、电脑刀、螺旋刀、伽马刀啊，都是属于局部治疗的放射线治疗，会配合影像导引，给予治疗视野内每一个位置上有不同的放射线强度，使得肿瘤得到最佳化的剂量分布，并且避免正常组织伤害。放射线治疗在抗癌过程中主要会扮演五个角色。第一种角色是在手术前先帮助缩小肿瘤，第二个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替代手术，第三个是在手术中用来减少残存的癌细胞，第四个是手术后用来降低复发的风险，第五种是缓和晚期癌症带来的不适。近来放射配体药物利用标靶药物可以标靶并积聚于肿瘤部位的特性，再搭配标志上特定的放射性同位素，达到杀死肿瘤细胞或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的疗效。放射性同位素是指原子核不稳定会发生放射性衰变的同位素。我们知道原子是由质子、中子和电子所组成的，而质子和中子会因为束缚能的关系被约束在原子核内，原子核就位于原子的中央，占据的体积非常渺小，直径在10^-10^14次方公尺之间，只占整个原子的1/1000的大小。原子核外围由电子环绕着，质子的数量和电子的数量相同，质子带正电，电子带负电，中子不带电，所以正负平衡是稳定的基本形态。而同位素就是质子数相同但是中子数不同的原子，互相称为同位素。放射性衰变就是原子核的衰变，可以放出阿法、贝塔或者是伽马射线。科学家们正利用放射性同位素衰变所放射出的放射性粒子来杀死肿瘤。放射配体药物主要利用的是阿法射线和贝塔射线。对放射配体药物的应用而言，贝塔射线比阿法射线的发展还要早。贝塔粒子也就是贝塔射线，是贝塔衰变时从原子核放射出的高能高速的电子或正电子，能量是 0.5 万电子伏特。贝塔粒子穿透力高，大约有1公尺的射程。 贝塔射线的放射配体药物具有悠久的临床成功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年代初 Zevalin 和 Bixer 的批准，后来是 Lutathera 和 Pluvicto。 Zevalin 是会放射贝塔粒子的同位素乙90，以螯合剂 Tiquitin 标志抗 CD20 的单株抗体 Ibrutinib，是由 iTech Pharmaceuticals 开发。 iTech Pharmaceuticals 现在已经是 Biogen 公司的一部分。 Zevalin 被证明效果比抗 CD20 单株抗体 Rituxan 的效果还要好，但是市场销售一直不如预期，它的原因包括价格高昂、处方、管理和监测过程复杂，还有医生对熟悉的工具跟流程的偏好，以及有非放射性的竞争对手药物。而 Bixer 是.131 标志的抗 CD20 的单株抗体 Tocilizumab。 Bixer 是由 Coulter Pharmaceutical、 Coriza 和 GSK 药厂相继开发，虽然临床结果在适应症非霍奇金淋巴瘤 Non-Hodgkin Lymphoma 有 63% 的患者有肿瘤显著缩小，获益持续超过两年，中位数是25个月，有 29% 的患者进入完全缓解期 Complete Response。 由于预计销售额下降和替代疗法的可用性，还有复杂的患者转诊流程、供应链问题、报销问题，以及非放射性竞争对手的出现，都让 GSK 在2014年2月20日宣布自愿停止生产 Bixer。 Lutathera 是将会放射贝塔粒子的同位素硫177与生长抑制素 Somatostatin 类似物 Dotatate 相结合，可以标靶向肿瘤细胞上的生长抑制素受体 Somatostatin Receptors， 简称为 SSTR， 在2017年和2018年分别获得欧洲 EMA 和美国 FDA 核准用于 SSTR 阳性的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SSTR Positive 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瑞士跨国制药公司诺华 Novartis 因此于2018年1月以39亿美元的价格完成了对 Advanced Accelerator Applications 简称为 AAA 的收购。 AAA 是一家总部位于法国的制药集团，专门从事核医学的领域。目前 Lutathera 正在合并一种已上市的 Somatostatin 类似物生态 Octreotide， 正在三期的临床试验评估作为胰腺治疗药物的效果。2024年年初1月19日的临床数据看起来效果更好，可以显著降低 72% 的疾病进展或死亡风险，已经达到主要疗效指标，无疾病进展存活期延长到 22.8 个月，相对于 Octreotide 的单独使用只有 8.5 个月而已。诺华公司不仅在2018年1月为了 Lutathera 收购了 AAA， 在同年的12月又为了 Pluvicto以21亿美元收购了 Endocyte。 Endocyte 是一家专注开发治疗癌症标靶药物的美国生物制药公司。 Pluvicto 是硫177和 PSMA 相结合的硫177 PSMA 617。 PSMA 是一个射护腺膜蛋白，通常在射护腺癌患者有较高量的 PSMA，可以作为标靶射护腺癌的生物标志物。 Pluvicto 已经在最近2022年获得 FDA 批准，用在转移性射护腺癌的后线，以延长生存期为目标， 不过与待会要介绍的也是针对转移性射护腺癌的阿法射线疗法 Sovigo 不同。Pluvicto 的使用不仅限于转移到骨头的患者。这里总结一下刚刚所提到的，会放出贝塔射线的同位素有乙九十，它的半衰期是 64.053 小时，碘131半衰期是 8.02 天，硫177的半衰期是 6.6 天。接下来介绍的阿法射线，也就是阿法粒子，是由两个质子和两个中子所组成的粒子，相当于氦4的原子核，所放射出的能量很高，约5兆电子伏特，但是穿透力低，很容易被人类的皮肤吸收，所以很适合做癌症治疗的应用。雷223就是一种阿法放射物，可以以氯化镭的形式注入病人的静脉。氯化镭化学式是 RaCO2， 是一种拟钙剂，模拟钙质的化合物拟钙剂，会自然的吸附到骨头上。一旦进入骨头，镭223可以放出阿法放射线，并摧毁100微米内的实体肿瘤，相当于6-8个细胞的厚度。从2013年开始，已被用来治疗转移到骨骼的射护腺癌，商品名是雷治骨 Sovigo， 是目前唯一一个获批的阿法粒子疗法，是拜耳药厂的产品。阿法粒子是未来的趋势，根据它发射的能量，阿法粒子可以在组织中传播50-100 micrometer。由于高能量和低穿透力，所以可以确保在小范围内沉积大量能量，从而有效杀死标靶肿瘤，同时还可以保留周围的正常组织。这是由于阿法粒子与 DNA 碰撞后导致的直接 DNA 损伤，导致严重的 DNA 双链断裂，难以修复，并且引发细胞死亡。这是阿法射线的一个关键优势，因为双链断裂比起贝塔射线诱导的单链断裂更难让细胞存活。根据半衰期、复杂化的能力和毒性的评估，只有少数可以放射阿法射线的同位素适合临床应用。最有前途的四个同位素是 R225、I211、铅213和土227。它们分别的半衰期为 R225 是 9.92 天， I211 的半衰期是 7.2 小时，铅212的半衰期是 10.6 个小时，而土277的半衰期是 18.5 天。而有开发阿法放射同位素的药物公司有这次被 BMS 并购的 ResBio，跟之前已在这个竞争赛道的 Bayer 和 Novartis 两家公司，跟先前被伊拉利利并购的 Point Biopharma， 还有 Actinium Pharmaceuticals 以及 Fusion Pharmaceuticals。 ResBio 的领头产品 RYZ101 是 R225 结合针对 Somatostatin Receptor 2SSTR2 的 somatostatin analog， 它的适应症是 SSTR 有高度表现的胃肠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 gastroenteropancreatic neuroendocrine tumors， 还有广泛期小细胞肺癌 extensive stage small cell lung cancer， 目前正在三期临床。而 Actinium 药厂有正在临床二期，由 R225 标示的标靶 CD33 的单株抗体 Lintuzumab， 用来评估治疗急性髓细胞性白血病 AML。 而 Fusion 药厂针对多种实体瘤上表现的 IGF-1 receptor 产品 FPI1434也是由 R225 标示的单株抗体， 也是处于在二期临床。R225 的优点是它的半衰期只有 9.92 天，具有高度的线性转移能量能力，而且和标靶药物合成的反应是可以控制的。它的 α 放射衰变对细胞有高致死率，还有现有的早期临床经验都是 R225 受到这么大的注目的原因。然而 R225 也面临着重大的生产挑战。目前 FDA 可以接受的 R225 生产方式是由加速器生成，或者是由土229衰变而产生的硝酸铊。不过这也吸引了更多家核能创新公司投入量产。医学的发展史也是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部分。癌症治疗近些年经历了四波浪潮，分别是标靶治疗、免疫肿瘤治疗、ADC Antibody Drug Conjugate 和细胞治疗。这四波浪潮给癌症治疗领域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变化，出现了诸如抑制剂、单株抗体、抗体偶联物、CAR-T 疗法等新型药物和疗法，对人类抗癌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随着越来越多的放射配体疗法进入了临床中后期并取得临床突破，放射配体疗法企业的百家争鸣渐渐有引领新一代抗癌疗法的趋势。它会是下一波浪潮吗？让我们拭目以待哦。好咯，今天的科普上层楼介绍了放射配体疗法 Radio Ligand Therapy 有可能是抗癌疗法的下一波浪潮，主要是看 α 放射同位素的放射配体疗法的早期突破性结果是否能继续在严格的临床试验中得到证实。其中的 R225 更是引领风骚，值得注目。而各大药厂也都进入此竞争跑道，在摩拳擦掌咯。希望你喜欢今天的 podcast， 记得要按赞及分享，并请我喝杯咖啡支持我的 podcast 哦。拜拜。